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11月26号星期二的节目，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11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又踏进了2024年的年尾了。那我们礼拜四的时候就是感恩节，对于这个感恩节，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有一些的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朋友们都会把这个节日啊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的就觉得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有一些就会趁着这个感恩节，真的是会一家团圆，然后一起来数算这一年的恩典。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前呢，佳妍就先来感恩，感恩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同行，我们可以透过这里呢有生命上的互动。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呢来收听大家的电话，在当中呢就让我们彼此的守望祷告。那么现在就先来听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呢还会有芦花盛放这个栏目特别为我们的姊妹而设的，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讨论怎么样接受你自己，一起来听听。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房子妹。
有点事咨询一下意见，就是我之前也打过电话，就是已经怀四个，已经生四个孩子了，现在不是又怀孕了吗？现在就是情况检查的不太好，然后又我觉得就是那种不要吧又不行，要了吧又情况又不是很好。
您说现在你怀孕已经是第五胎了，那情况不太好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医生说孕酮比较低，别人正常是25，我只有8，然后那个脂肪那个值。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他就是容易流产呗。
哦，容易流产，所以医生建议你怎么样做？
他就说让我吃拿点那个保胎药，提升孕酮的，但是那个吃了好像没什么用。然后 B 超检查的是胎心胎芽都有了，就是这个孕酮没有什么。
哦，那你现在怀孕时间多长？
有40多天吧。
你现在面对的困难是不是因为家人不建议你把孩子生下来呀？
对，他们家里人士都不建议，然后都说要打掉，就是不想要了，嫌压力大。
那你自己怎么想呢？
我自己本来是想，我也就是祷告，我说你行，你要吃这个孩子，就让他健健康康的，检查也没什么问题，顺利生下来。我家里人说了也不算，这怀孕也在我自己身上，他们也做不了主。然后这个我说你要是拿掉的，要收起的话，也没关系，反正留掉的话能让我少受点痛苦就行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左右都不行了。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年龄多大呀？
32岁。
哦，可是之前已经生了4胎，我想问这一胎是你们计划的吗？
不是，这个也是意外的，本来想来月经，然后就想去上环来的，结果就那个了，晚了一步。
其实你上次也跟师母谈过，那上一次师母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上次因为检查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他就给我建议说，就是说要留着呗。
嗯嗯嗯。
就是说让我跟老公商量一下，
对，
然后让我老公去做检查，我老公也不同意，让他商量一下，给有了这个孩子就好好珍惜。我老公他的态度也是，随我，你要生下来他就养，不生的话就算了。
你们是想要你们头四个都是女的对吗？
对，头四个都是女儿。她婆婆是想要一个儿子，她说就是非要让我去检查一下，如果是女孩的话就把她打掉，男孩的话她说还好一点，她说累一点，家里面那种封建思想，生要是生四个女孩还没有一个男孩，别人会看不起啥的，然后如果再是女孩的话，她就是那个。
那你今天打电话给我的话，你觉得你有什么期望啊？
我就是说，也想让你们为我代祷一下吧。我就是说，让谁如果要赐我这个孩子，就让他健健康康的，检查结果都不能够顺利一点，然后我就能回老家待着，然后也能看看其他几个孩子。我现在是这样的话，老是出问题的话，家里面检查也不方便，只能在这外地打工的这个地方还继续待着等着看结果。然后如果要是谁要是这个孩子不要他要输取的话，要是就是让我少受点痛苦，早一点就是能够那个的也行，但我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白。那姊妹，就好像你刚刚说的，期望我们就为你祷告吧。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而耶和华的名呢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姊妹在圣经当中其实你也知道了，那所以对我们一定是建议姊妹，生命是神所赐的话，我们是没有权利去把生命剥夺的啊，这个你必须要去清楚啊。虽然你的家里的都好像我听到就是他们好像都不太支持，但是呢，我听得出来姊妹你心中自己也真的作为一个妈妈，我们有谁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给拿掉呢，对吗？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姊妹在这个时间，那当你已经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那你就把这个胎交给神吧，就是让神来做这个保护。而因为生命我们谁都不能就是说定的啊。你说现在情况不太好，那你就用医生给你的方法建议你怎么好好去保养自己，顾惜自己也是很重要，因为你已经生了四胎，那就说你的身体其实对一个女性来说其实再度怀孕也是很辛劳的，那你要好好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同时间你也要就是医生建议的你就好好做，那你已经做的，你已经把你要做的也做了，那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交给主了。可是我们当然是希望姊妹不要用人的方法，对吧？
对
对呀。那么我今天可以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就祷告吧。而且呢我觉得说你可以跟你的先生透过这件事情你们也好好沟通，因为我是听到啊，姊妹你很年轻嘛，那你那四位孩子他们的照顾谁来照顾，都是你吗？
他们照顾现在都是在老家，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就是我要回老家，就是跟着爷爷奶奶他们一直照顾了，然后老公一直就在外地打工了，我们就是永远这样长久的分居在这样外面了。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本也是不好的，
对呀，
长远来看这本来这个孩子没打算要，我是想把家里四个孩子接过来打工的地方来上学的，你这样的话能够一家人在一起，现在的话更没希望。
我是建议哈，你们的家庭规划其实也要好好商量的，因为姊妹你已经是四孩的母亲，你需要多花时间来跟你头四位孩子来好好相处的啊。而如果真的感恩你第五胎真的是生下来的话，其实这个照顾的责任也不单单在你的身上，您也可以就是去让你的四位孩子也知道他们都有这个可以帮助你的嘛，因为他们也不少了对吗，他们也可以做你的帮助者呀，对不对？
对，
嗯，
对，
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个好的一个好的学习，就不单单是看自己，就是看看您也有需要，妈妈有需要，你们大家一起来，你的家那么大，就是我的意思是大的意思是你们家里这么多的人呐、那他们如果每一个都有一个心可以彼此帮忙彼此照顾的话，那这个家呢你就可以真的是很多的那个动力一起来建立起来。如果大家都各有各的，那你们就分散了，对吗？
嗯
嗯，你有没有时间多陪陪你四位孩子呀？
我是经常在外面，就是一年回家个两三趟，然后暑假时候他们也过来了，然后也是也算是经常陪吧。
对呀、那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多多跟他们来用手机也好，现在科技发达你可以每天打个电话视讯也可以嘛，就是让孩子看到你呀。
但是我是在想他跟我老公的关系就是得不到父爱这种、我的话是经常可以随时都可以陪伴他们。
那你有没有跟先生商量过往后是不是继续这样子来分开两地，要不要大家来规划一下？
就他因为我们家里面那个家里面工资太低了，外地打工的话毕竟那么多孩子都是他一个人，一定要学费啥的都要他出的，外面的话还好一点，就目前看只能是这样的。
明白的，只是如果可以也让先生多跟孩子们打电话嘛，他也可以跟孩子多讲话，不是只有工作只把钱寄回去。其实你说他们没有父爱，那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们就要想方法就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对吗？如果地方对呀、
每次开视频他们的话又不是每个人小孩都对你说一下，只有小的他对你喜欢说话一点，大的都是自己玩自己的。
对，因为你们他们从小没有跟你培养感情，所以你现在你就要趁着你们家那个小的，就说你们四位，那可能大的那两个他们已经青少年了，他们也不喜欢黏着爸爸妈妈，那但是还有两个小的嘛，
四年级
对吗？
最大的上四年级，
对呀、
上一年级，
对呀、那你就在他们身上多做那个补偿喽，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很需要父母的关爱呀。你自己也觉得很有问题，对吗？这样子的分开居住，对你的孩子成长也不好。那你跟你先生就协商嘛，大家今天谁打个电话回去，跟他们讲讲话也好，问他们今天学习怎么样啊，来讲一个有趣的事情给我们知道，那其实也很简单呢、不用花太多时间。可是对于那个孩子来说，父母的一句话等于黄金呢、你知道吗？对，如果现在你不做啊，他过了不用两年他就不要你了，那就对呀、对呀、
我现在这个情况本来好的话也想早点回去陪伴他们，
对对对，
现在又不怎么好。
没关系，你就好好养好身体，你一定要有一个喜乐平安在你里面呢，对你的身体才会好的，姊妹。 作为一个孕妇哈，你需要的除了是这个实际上的那个医生给你的建议呢，我们也鼓励你，你可以每一天你用这个诗歌来祷告，听多一点这个喜乐的诗歌，让你自己的灵和你的心情情绪平稳，因为你情绪平稳，你肚子的孩子才会健康。
嗯，
对，是的，真的，你要多为你肚子的孩子来祷告。你有没有做这个？你要每一天按手在肚子，然后呢就跟他，我们宣告主耶稣，我宣告主耶稣的名来保护这个胎儿，让主的这个爱充满。你可以这样为你自己祷告的。
嗯，好。
对呀、啊。
我之前我想的是，我想的就是这样，不想要这个孩子，想要把他留下。我妈老是想着，哎，你非要我自己娘家的妈妈在这外边打工的地方，我们经常见面。她老是想，哎，要不说这个一定是男孩啥的，老是给我这种压力，我自己也很烦。我说，万一是女孩又怎么了？
姊妹啊，不分男女，都是生命，都是神所赐的，你认同吗？
我认同，我说男孩女孩就无所谓。
啊、
然后我妈老是在我旁边说，念这个是上帝一定会赐你一个男孩的。
哎，那我们这样子吧，他们说他们的，你把你的心专注在上帝怎么说，看圣经上帝怎么说。
我现在是男孩女孩无所谓、啊、我主要是想让他健健康康的就行、
嗯、好，那就很好，那就很好，那你就专注在神的话当中。往后你的家人要讲什么的话，那你就如果影响到你的心情，那你就把它交给主，求主帮助你。然后你多看诗篇139篇里面所说的，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生命的来源。你多宣告上帝的爱要充满在你的胎儿里面。所以我是希望姊妹，你要改变自己的心态，你的思想跟心态改变，情绪就会改变了，好不好？
嗯，
好的。那今天我先跟你谈到这里，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请你好好的去照顾自己，我们也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的啊。谢谢房姊妹的电话。
我们寻找生命的力量，总因忧愁、痛苦、烦恼和悲伤，使我渐渐迷失了方向。蓝天上的鸟儿都为我祈祷，我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不要害怕，有双温暖的手扶在我的肩上，是你对我说不要放弃，来我的身旁，让暗淡的生命点亮了色彩。你用白纸创造了整个世界，用画笔画出我们，用颜色渲染了我们生命。你用慈爱充满了整个世界，用暴雪涂抹我们，用喜乐灌溉了我们生命。世界 间都歌唱天父的慈爱，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用白纸创造了整个世界，用画笔画出我们，用颜色渲染了我们生命。你用慈爱充满了整个世界，用暴雪涂抹我们，用喜乐灌溉了我们生命。你用白纸创造了整个世界，用画笔画出我们，用颜色渲染了我们生命。你用慈爱充满了整个世界，用暴雪涂抹我们，用喜乐灌溉了我们生命。让我们为耶稣高声
喂，你好，谢姊妹。
哎，是不是方老师啊？
我是黄建言老师。你好，谢姊妹。
啊，好。我这个孙女啊，因为她爸爸不在了，我儿子不在了。
嗯。
因为她从小是我带大的，我
说
老是那这个挂念她，放不下她。
是的。
在她这种情况，现在我相当担心。我再给你汇报一下子吧。
好。
她就是从2021年，她是高一的时候啊，她当时是。和那青春叛逆加上最后就变得有抑郁。当时我们他跟他妈妈那时候他就不跟就离开我不跟我在一块住了，跟他妈妈租的房子在一个学校旁边租的房子住。结果那时候呢他妈妈就认为孩子是青春叛逆，过了这段时间就会好了，我们就没重视吧。结果这个母爱当时他的母亲他妈的脾气也不太好，性格也比较暴，对孩子缺少爱，加上这个孩子也没有父亲，这个心灵的创伤也比较严重了，最后越来越严重，变得就是厌学、弃学、网瘾、辍学、人际关系障碍、自卑呀、啊，这些学习他就不感兴趣了。原来的学习是很好的，考虑说学校也不错。那最后他因为他这种等等的情况出现，学习就一落千丈，这个生活呢也没有快乐，也没有阳光快乐。原本是一个比较乖巧懂事的孩子，这个就是结果受到了捆绑嘛，就是，那失去没有一点那个快乐平安，更可怕的时候，当时他的情绪失控的时候，攻击伤害他的妈妈，经常攻击伤害他的妈妈。正好去年高考啊，他正好去年高中毕业高考，他勉强参加，整个他高三一年没怎么学习，高考他也参加了，参加但是他当时他考的分数不理想，他想的上的是本科，只能达到大专线，他不愿意上，结果就没上。今年高考呢他又没参加，因为他没补习啊，他去年一年都没学，整个把自己自闭起来，整天就是上网，除了上网他没有别的，他跟任何人他也不怎么来往。所以他今年他就连高考都没参加。高考前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这个心灵那个有病。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要求找专家看病，结果他不叫我们带他自己找的专家，先后在我们这个地方找的那个精神科的专家，两个专家看病，去看了一次，但是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结果呢，我们没有人陪他也不跟我们讲，问他也不讲，以后我就想办法找那个给他看病那个医生，问那个医生情况，医生当时就讲他。当时来的时候他讲他自己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跟亲戚过，跟亲戚就是不能合得合不来，就是跟亲戚关系老是那不能融洽。
嗯，
就讲他这个情绪控制不住自己，医生给他判断就是什么情绪是情绪障碍吧。
嗯，
情绪障碍，所以这一类的精神疾病，就要求他给他开药，开药当时他也吃了。另外，他又找一个专家叫他，让他想办法让他就住院，配合住院，他自己不愿意，他不愿意住院，他给也吃了一段时间的药，结果呢，他吃药反正你没人，也没人配，因为他自己在一块住，他跟他妈妈也不在一块住，跟我也不在一块，没有人监督他吃药，他吃药可能吃吃停停，吃吃停停。不是太正常，
嗯，
所以他这个他的情绪仍然现在还是不怎么不太好，而且现在那个他自己看到前一段时间他看到自己高考没参加，他自己感到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跟我们闹着要求要离开，要想换个环境到国外去上学，
嗯，
因为他高中毕业他有毕业证啊。结果我们当时也支持他，可是答应给他，他自己感到他自己这种情况情绪不能控制，他无法适应，所以现在他也不提了，到国外读书啊，他不提了，他自己感到缺乏安全感吧。
嗯，
从8月2号开始到今天，原来他跟外界跟亲所有的亲戚，他手机都是拉黑的，就是跟我。我的手机一直还有联系，
嗯，
现在他对于什么出国的情况，就现在跟我的手机也拉黑了，已经一个多月了，跟我一点，我跟他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嗯，
我估计跟他妈可能在支付宝上有点联系，因为他妈要给他生活费啊，他给他房子会要给他生活费，所以也不知道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把他自己自闭起来了，跟外界你一切都没有什么联系了，而且他跟他的妈妈两个跟他自己亲生母亲两个人失踪的，就到现在不能接纳他的妈妈，他一见他你提到妈妈他就很反感，他跟他一点来往都没有，他不愿意接纳他。哎，这种情况上，我们现在好担心。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已经信主已经4、5年了，天天为他祷告，天天为他祈求，天天为他祷告。他的母亲因为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信了主，信主该将近2年了。我们现在都在为他祷告，但这个孩子始终现在，哎，反正这一个多月不知什么情况，这。就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的，黄老师。
那你刚刚一直有说到这个孙女的情形，你讲到说最近姊妹就把你的这个微信也拉黑了，是吧？所以你没有太了解孙女最近的状况，都比较担心。那我想问的是，谢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是希望我们为您的孙女祷告，还有你有什么期望呢？
对，一个是帮我麻烦你给孙女祷告祷告，
嗯，
这个他现在就像他这种情况，你们经验的比较多，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看怎么办呢？他现在就是处于自闭状况。
对，
他自己呢想好，因为他原来他的学习很好，而且他各方面都会比较那里，他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自己感到特别是自卑，自闭，不愿意见人了，连自己亲戚都不愿意见，就是和外界他简直就是跟社会都脱节了，他就成天把自己搞得关在家里面，天天上网，除了看手机，他就搞外面吃饭呢，他自己就靠外卖送外卖，其他的他这个他吃他也知道自己有毛病，自己心里有自己有病。他也找医生看病，他也找过专家去看病。前一段时间，他自己找了三个专家，连续找了三个家，三个专家，就是精神科的专家了。 给他看病。精神科参见，当时他看病的时候啊，他不让我们陪他，他不让大人陪他，就他自己去的，包括到上海都他自己去看病，我们也不知道情况，也不了解他到底医生怎么给他诊断呢，不了解，想问他他也不讲，结果我们自己又想办法跟那个习总看病的一个专家联系了一下，就问这个专家讲，当时他来的时候就叫他就讲他就讲他自己自述，就讲我家孙女自己自述，他的情绪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现在跟自己的亲人家人，就是都无法不能接纳自己的亲人家人，不能在一块沟通，不能在一块相处，
是
就是
对，
就是
姊妹，
他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知道的，嗯，你刚刚也说过了，是很非常详细的。我们有听到了你的期望，第一是希望我们空中辅导团队为你的孙女祷告，第二你自己现在也想要了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的孙女，那我希望第一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祷告的，我先回应你，
好好好，
第二呢，
谢谢，
就是关于你怎么可以去帮助你的孙女的。我记得上次当你说到孙女的情况呢，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让姊妹先来对应她现在的情况，因为呢你先要了解就是孙女现在她是一个生病的人呐，生病的人就说她需要休息，还有就是生病的人她不能很好的去就是做一些平常的生活的一些的生活的，我们说是很平凡的生活呢，都会影响他不能自理，或者他现在一个很低谷的状况，所以他想要跟你们就是跟人呐、啊，不单单是你们，就是跟所有人，他都要离开逃开，不想接触人。这个你必须要去我们说是要接受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强迫他从一个有病的这个状态当中，你想拉他一把，可是这个人他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去硬要把他拉出来呢，这个也是很困难也很辛苦，对他还有对你也是很辛苦的。那所以呢，第一点你先要去认清楚孙女现在她就是一个有病的人呐、啊，你要接受的。那有病的人你怎么样去跟她同行呢、啊、这个才是你现在要去思考的。你不要想把她的问题解决掉，因为单凭你的能力呢，你是不能把她的问题解决。中国人的话嘛，解铃还需要系铃的人，就说当他的生命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他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是谁带来的，那就需要那个人帮他的心结打开。其实您是他的外婆对吗？外婆对不对你是祖母，
奶奶
就是爸爸的妈妈对吧？
对，
你是他的奶奶，但是呢你不是那个形成他心结的那个人，最重要的那个人，其实最重要，对，就是他的妈妈。你说的对了，因为呢，他的成长里面，对，所以你们可以的话呢，我觉得说你要跟他的妈妈，就是大家坦诚的，就是要讲出来，到底是有怎么是妈妈跟女儿相处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个妈妈她对女儿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过去她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女儿的这个情绪啊？因为你说您的她的父亲意外离开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口。当时有没有帮她治理？没有，可能没有好好的去治理，没有去帮她医疗他的伤口的话，那么伤口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
对
就腐烂了。那就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解铃的人就是那个妈妈要怎么去解铃， 就是要去解决跟女儿的这个复杂的母女关系呢？这个就很需要时间，但是首先就要发现问题所在是什么。如果现在孙女她很抗拒跟你们联系，我觉得说你不要急把她从这个家里拉出来。可是我们上次也提醒了姊妹，你要继续维持跟孙女的一个关系嘛。你说她自己一个人住，她还需要打扫的时候她才会找你，对不对？所以她还是有求于你的嘛。她有求于你的时候，你就把握机会，就让你可以多就说好，奶奶现在就来找你，但是奶奶希望你可以跟奶奶，可能我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你吃个饭呢？就是你要主动的去邀请他走出他的房间，或者是邀请他跟你有对话，主动的跟他有这个，
我们都做了，
对对对，
到了
啊，
他这个可能有时候他好的时候还可以，不好的时候他马上控制不了情绪，
没有关系啊，对，他控制不了情绪，这个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其实他很复杂，他又需要你们去爱他，可是他又怕伤害了你们，所以他里面其实他很混乱。可是呢，我们说跟他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就算你的孙女是这个模样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去接纳，还是愿意去陪伴，那你的孙女她看到其实家人一直在她旁边的，没有离开的，她要慢慢知道你们就是她最后的一个，我们说每个人都需要家的，她需要家人的，所以你的存在是你存在在那儿就已经非常重要。所以姊妹呢，您现在要做的是要去接受孙女她有病。第二就是你要你做了，你已经做了你要做的，那么你就要祷告吧，你就把主求主来帮助孙女儿，愿意，
对
了，愿意继续跟你保持联络，你可以，我们就说他虽然把你拉黑，可是你还是可以主动问候，对吗？对，哪怕他，对，
方老师，我给你汇报一下，他这个孩子跟他妈妈的这个伤害啊，创伤，他自己讲，他就是从小的创伤，他就讲他妈妈从来没关心过他，
对呀，
现在就除了学习其他方面。根本跟他不沟通，
对呀、
而且他在学校受了伤害了，跟同学关系哪种搞不好，回家跟他妈妈讲，他妈妈从来都不支持他，也不安慰他，而且还批评他、指责他，就讲他从小的伤害太深了。
所以呢，我就说解铃需要那个人了。所以呢，姊妹，现在你可
以
你找一下他的
妈
妈，
他不念不。接纳他把门他自己在家把门还锁着，他马上打开门去，想给他干给他做点事，他开不开他的门，他不愿意见他。
所以我知道，但是我就说了，你不要急，因为他现在抗拒妈妈的时候呢，反而就说妈妈他自个儿先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妈妈呢他自己也有问题，为什么他跟女儿的关系那么差劲，他有没有发现自己没有做好一个妈妈需要做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这个妈妈她自己也要有这个意识，她不能一直把这个责任推给她的女儿的，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女儿现在成为这样子的话，妈妈她自己有没有了解过呢？那我觉得
她现在也认识到了，
对、
也改变了不少、但是她这个性格，一个人的性格要改、彻底改变，她再慢慢来，
对、
她也在信主，也在慢慢改变，
所以我觉得
孩子始终不接纳她，
没有关系，
我
所以我就说了，姊妹，她有病、有病你就不能强迫她要去接纳，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我就跟你说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我们有祷告之余，你继续跟你的孙女保持联络，还有呢你要找 妈妈多开导这个妈妈，就是说你要让妈妈她慢慢有改变以后啊，她自己意识到她做的不好，她就要在主里面她都要调理调整，她要求主来帮助，让她的女儿愿意打开这个门，让她可以再跟她有这个联系。我觉得是要等候时机的，不能说现在哇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他你就强迫得到，不行。可能我们需要就是等候，还有就是找一些机会，比如是快要一些大节日啊，比如是这个快有一些中国人的节日哈、啊，中秋啊，或者是过年啊，这些很需要家人陪伴的，你们就找这些时机就啊。孙女，我们要团年嘛，我们一起吃饭嘛，妈妈也做了你想吃的，其实是要主动去打开这一扇门。那你们也要知道，
每年我都
对
过年，不管
对对对对
什么节，
所以你坚持坚持，不要放弃。我就说、
哦、好好
这个呢是很漫长，
好好
而且他是病人，他有时候给你们看脸色，或者他情绪控制不了。这个呢我觉得你们要就是在这个当下你们都要冷静处理，就是说你不能给他的情绪影响到你，你们反而就要接受说对，因为孙女现在这样的状况她自己也很伤心，她也很困扰，对吗？她不是故意的，她不是故意的，她不是想要故意怎么样，因为她控制不了。也许是对了，那你就要在他控制不住的时候，反而你要控制住，然后你可以在他冷静下来以后，你要跟他说：“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知道你受伤了，辛苦你了，奶奶抱抱你，奶奶在这里，你不用害怕。”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跟他来，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相处，让他知道家人不会离开他，就算他失控都有你们在。这个就是要让他知道，因为有这个动力他才会愿意慢慢走出自己的这个状态的。对，所以呢谢姊妹，那我今天跟你谈这个部分呢，我希望你先听进去，做这个同行者的角色，同时间如果可以的话，你鼓励妈妈打电话来，鼓励她跟我直接对话，因为需要辅导的是她。对，
上一次我给你他妈妈的电话，我给你了，给你们了，给你们那个换电话，他那个妻子听了，他又换一个电话号码。
哦，
我现在要
没关系，
把他妈妈电话号码给你呢。
那继续联系，希望我们可以直接跟妈妈谈话，因为你只是中间那个人，你还需要真正需要辅导的是他。对，你只
是
这个管道，
是是是是
对对对，
能解决问题就是他。
对对对，所以我鼓励你继续邀请妈妈，就主动打过来。
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黄老师，这个孩子已经一个多月跟我，我不知为什么到我的微信给我拉黑了，也始终也不跟我联系了。
不要急，不要急，不用急，不用急，你就让他先沉淀一下，你就让他自己安静一下，你就不用急的，你不要强迫他了。那先邀请妈妈、好不好？
好，
好啊。因为我今天时间够了，要跟你先谈到这，那我们继续跟进。
好，
那你先邀请妈妈。
好，
不麻烦。
好
的，谢谢。
谢
姊妹，谢谢你的电话。
不好意思哈，再见。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如花盛放，四，与己相知，一，接受自己。亲爱的姊妹，您喜不喜欢自己呢？有的姊妹或者知道神喜悦她，但是她却不能够喜欢自己， 不能够接纳自己，结果呢，也就无法活出喜乐。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呢？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里约翰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神是在爱里赐下生命给我们，他在爱中创造我们，他也爱我们。不管我们肉身的父母怎么样对待我们，也不管别人怎么样评价我们，我们要紧紧记着一件事，我们的生命是神赋予的，他深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2章35到40节，那里说，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教导我们，诫命中第一是要在思想上、感情上、意志上爱神，然后就要像爱护自己那样来爱护别人。原来一个人要懂得爱护自己、尊重自己，才懂得爱护别人、尊重别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要珍惜自己，认识自己在神的眼中的价值。我们要知道，您对神来说很重要，你重要到一个地步，神以他的爱子主耶稣为你死在十架上来换取你的生命，你不应该轻看自己、见识自己。神爱你，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呢，很多姊妹却忽略了这个事实，因为他们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神儿女的尊贵身份，不重视神爱自己这个事实，也就很容易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说法所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对于女性的定位有这样的说法，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如此不少女性的命运就与自己的父家、夫家和儿子所左右。这些女性的生命是否重要，就似乎她的爸爸、她的长兄、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如何对待她了。然而一个属神的姊妹要清楚一点，在地上一切关系之上，您生命的至终价值是在于你是神儿女的名分上的。让我们看一看圣经中三个妇女如何定位自己吧，他们怎么样定位自己，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在创世纪24章23节，我们看见利百加这样介绍自己，女子说，我是加密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当她这样介绍自己的时候，她是以自己的家族来定位自己的。当她这样定位的时候呢，她就顺从了家长的决定，嫁给了以撒。我们再看路德记3章9节，那里路德向波雅斯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您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当路德这样定位自己，他呢就将自己的一生交在 波雅斯的手上。我们再来看玛利亚吧。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记载，玛利亚对天使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看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神的使女，这个位分先于她是一位还没有出嫁的姑娘，结果她就有勇气去承担神交付她那伟大奇妙的计划，不怕别人怎么样看她说她。利百加和路德将自己交付在人的身上，幸而他们所遇到的都是好人，而玛利亚呢，却将自己的一切，包括名誉、生命、荣辱，都交付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能够面对生命，他有别人夺不去的自信，因为他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他是神使女的名分上的。那你呢？你又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呢？有一些姊妹不能够接纳自己，是因为呢，她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其实呀，所谓美跟丑，不过是人间定下的标准，在神根本不看外表的。人定的标准呢，会因为时代不同、地方不同而转变。就好像唐代的美女要胖，现代的美女要瘦，有的地方美女要黑，有的地方美女要白。可是在神看来呀，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个在他看来都漂亮都可爱。在诗篇139篇14到16节，诗人这么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您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您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您都写在您的册子上了。诗人为自己的生命感谢神，他接受并且尊重神创造的主权，神有权按他的心意造人，不管怎么样都能够荣耀神。我们翻看圣经呢，发现人各有相貌，不因相貌而定一个人在神心中的位置。我们看到撒拉容貌俊美，可是以利沙却是秃头，米非波彻呢是瘸腿的。我们再看看在圣经中留名的妇女们，好像是底波拉、哈拿、亚比该、以利沙伯、玛利亚、多加、女底亚、白基拉、罗以、有尼基等等。他们在圣经上留名，不是因为他们美貌，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荣耀神。我们再想一想，主耶稣在以赛亚书53章2节描述他无皆行美容，因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如果连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还要因为相貌而自卑吗？又或者好像保罗，别人也说他的面貌呢不友善，可是呢他也不介怀，甚至他身体是有病的，被他说成是一根刺，为此他3次求神拿走那根刺。可是呢，当他从神领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得以完全之后呢，他就接受自己，并且为那些问题感谢神，视之于神加给他的磨练，使他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让我们不要再看外表了，如果我们美丽，我们要感谢神，如果我们相貌平平，也为他感谢神。记着，不管我们长得怎么样，都是可以得到神的喜悦的。
称颂我主。
诗篇103篇二节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与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我们常为生活抱怨连连，习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却没有珍惜当下的快乐。是时候换个角度，为自己拥有的感谢主，也把期待的交托，深信主必有最好的安排。
他赐下美好祝福，使我心愿能得以知足。他充满我的灵，使我满足。
爱与你珍惜，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是感恩节的广告，我们也被提醒了，就是要学会珍惜。不知道大家现在呢，最想要珍惜的，或者第一个在你脑海当中想到要珍惜的是什么呢？如果呢是一件物件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大家不妨就多想一下。其实啊，我们要去珍惜身边眼前的这个人呐、啊，比一些物件更加的宝贵的。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说，我最珍惜的是我的圣经。如果这个是你的答案，我觉得是挺高兴的。只是呢，我们除了要珍惜圣经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读圣经。今天嘉言呢，想要以一节的经文来做结尾，让我们在感恩节之前呢，就来彼此用神的话语来提醒。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节经文在帖前5:16-18，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愿这一句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总结，也让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态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